我昨天下午才到家，所以呢，因为我们这个本来今天是那个德云牧师，因为他那个腿啊啊还没恢复，所以呢，我大家也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啊，跟那库尔特牧师他的这个身体能早点恢复，我们放在我们祷告中啊。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啊第25到第37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别打在周报上。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到第37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亲戚？耶稣说，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夺去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他就从那边过去了。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拿着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用的我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你也甘心乐意的愿意把你的话语向他们来显明。主啊，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就请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你施恩的宝座也在这里来设立，让我们不管是台上台下的，都因着你话语的闪光，我们可以得造就，得安慰，得鼓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恭敬地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对于如何能得到永生，这是我们最大最关心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来到教会了。同样的，即使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同样也关心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活得更长远，如何能得到一个永生，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的产生，这是人他在受限的这个身体里面，他要追寻一颗永恒的东西，就是寻求永生。在这里有一个律法师，这个律法师当然是犹太人里面的律法师，他问了耶稣基督一个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叫什么？就是我怎么样做我才能得到永生呢？所以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有些人他寻求永生，他不得门道，所以有拜佛的，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产生，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还有一个词用什么？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也就是他这个问题，其实他心里面他有他个人的答案的。他跟一般的还没有信主的这样的信徒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律法师他之所以为律法师，就是因为他对在以色列的历史他很清楚，他对摩西五经他非常清楚，是不是？他对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律法他也非常清楚，所以呢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答案，是不是？所以说他的问题出来是带有试探性的，所以他试探耶稣。其实在他的问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一块去分析后面的，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律法是他内心里面他因为他自己是怎么得到永生了，他一定有永生，是不是？否则他不会这样有这样的问题拿出来试探耶稣，是吧？因为在他看来，耶稣所传讲的这样一个上帝所预备的救恩，在他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而且他认为他对上帝是非常了解的，他了解上帝的律法，他了解在以色列历史上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一步一步走的，从法律的条文上他非常的清楚，是不是？弟兄们，我们看啊，在这里律法是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他自以为他得到了永生，他自以为他知道，他了解，他认识那个神上他们启示的那个神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后边他问了什么问题啊？就是后面第26第28节，耶稣对他说，对他问的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好，耶稣说，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呀？你念的是什么呀？因为他律法上嘛，他肯定知道，他说这个书就是圣经五经上是怎么讲，是吧？你念的是什么呀？你不律法师吗？是吧？他回答说，就是律法师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27节说的，他回答的这个尽心尽性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邻舍，这两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了，是吧？我们每一个信徒都知道，就是归结为两句话，就是爱神爱人，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取自，一个是取自于在申命记的第6章第5节，一个是呢取自于这个利未记的第19章第18节。所以呢，在马可福音的在马可福音里面，它有一个归纳，在第12章第30、31节里面，把这两节经文呢做了一个归纳。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所以他一个归纳，就把这两条作为律法，旧约律法的一个总的纲领。也就是说，旧约律法总很多条文，是吧？我们讲了十诫，是吧？等等，但是归根结底为两条，要爱主或者叫爱神爱人。大家读到这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疑问啊？耶稣的意思很明显，耶稣说，行啊，你回答的是，你回答的对，是不是？你这样行，你就必得永生。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呢，我们常常不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吗？怎么这里变成了如果爱神如果爱人就得永生了呢？那么跟我们所平时所教导的讲的因信称义好像是不矛盾了吗？我们说这两不矛盾。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的话，第3章你去好好读，那里面就讲了人每个人都怎么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在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来行出刚才所说的那个爱神爱人的那个行为的，没办法。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呢，你而且在彼得前书第1章第5节说，你们就因着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你们这些人就必然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也就是说， 是的，基督说了，如果你真是能做到爱神爱人，你可以得永生。可是我们做得到吗？我们没办法做到。因为就像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说的，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拖了这样一个罪身，我们没有办法来行出完全靠我们自己来爱神来爱人，因为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是不是？可是旧约为什么还要要求我们，他的总纲里面还要要求我们要爱神爱人呢？既然我们做不到，还要定那个律法干什么呢？就是要显明神的义，而要显明我们人的不义，是不是？显明了神的圣洁和公义，显明我们人的不义，从而来显明什么？神的恩典。如果我们都可以做得到这两点的话，我们不要神了，是不是？我们像神一样，神的救恩就没意义了，是不是？所以说刚才我们说这个既爱神爱人，不是耶稣在撒谎，耶稣说了一个你们做不到的东西，不是的，耶稣说的是对的，你们如果做得到，你们是可以得永生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去行出来，神说让我们达到了那个爱神爱人的那个标准。所以呢，我们唯有靠神的恩典，因信耶稣基督，就像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说的那个，一信基督，神的义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八节还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们称义啊，神看我们为义啊，不是因为我们依着我们做的有多么好，乃是因为什么？不是依着我们，就是依着那个律法，我们做的有多么好，乃是因为我们是不是称信，我们是不是在神那里有信心？那反过来说了，那啊，既然我们不在于我们行做的好不好，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还要提？爱神爱人呢？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必然有信心的表征。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一个人有信心，他必然会表现出来他是爱神爱人的。所以在这里爱神爱人，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两点，就变成了一个有信心的人，或者蒙神恩典的人，或者是因信称义的人，他怎么样，他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表征，或者说是他成圣或者他生命成圣的一个外部的一个表现，是不是？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所要追求的。我们以前讲过，每一个基督徒都处于一个状态，叫什么？叫 already but not yet， 是不是？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份上，神已经什么？已经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了，是不是？我们因着信，我们在神眼里面看为我们为义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没完全 but not yet， 我们还没完全，我们还拖着这样一个罪身，我们常常还会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常常还会犯罪，是不是？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你一定会表现出来，某种程度在某一个阶段要表现出来爱神和爱人，这是他的一个表现，是不是？所以说追求，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努力的过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成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要什么？要学习如何来操练，如何爱神，如何爱人。所以它不是我们像律法上规定那样，我们不是靠我们如何行得好来被神来接纳，乃是靠我们的信心被神接纳，然后呢，神就赐给我们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可以有能力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行出来爱神爱人。 它是这样一个关系。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一点，爱神或者叫爱主你的神。有人说爱神很容易，是不是？有人说爱神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教导我们怎么爱神，是不是？他没说你们比如说早上第一件事情啊，首先祷告啊，吃完饭要做什么，没有这样说。我们人做事情都喜欢让别人给我们定个标准，是吧？比如说就像高考一样，我考别人啊60分及格，大家都努力考，考六十分，我及格了。我一旦及格了，你要说我不及格，对不起，那我可以有理由给你辩论了，是不是？所以神给我们立标准，他不是这样立的。所以说爱神怎么爱？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好像是个没标准，就是个软标准。软标准在人看来就是没标准，是不是？就像在中国的那个交通规则一样，就没红灯就有红灯，也跟没红灯是一样，是不是？就是没标准就大家可以随便做。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爱神很容易，因为神明要求我们做什么嘛，对吧？顶多我就星期天主日我来唱唱诗，是吧？听听讲道，然后呢每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就读读圣经，感兴趣的话，对吧？累了就不读了，是不是？那家里有事呢我就祷告祷告，是吧？没事的话就不祷告了，是不是？然后奉献的时候，我今天兜里高兴了就丢俩钱进去，不高兴就也无所谓，奉献不奉献，是不是？因为好像神也没记我们到底是奉献多少，是不是？所以信神就变得非常非常容易，好像就像那个律法师一样。你看这个律法师他问的时候，他知道要得永生有两点，是吧？爱神爱人。你看他的问题里面，我们说那个人第29节接着他，那个人，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有没有问谁是我的神呢？没有，是不是？因为那个神不重要，看不见摸不着，自给自足，我不奉献不管他，他还理我。你看我不用理他，他还理我，很容易信主啊，是不是？信神很容易，神骗得很容易，连那个律法师界他不问谁是我的神呢？神在哪里呀？我如何去信他，如何去爱他？他没这个问题。你看没这律法师，他问谁是我的临时啊？因为啥？他知道那个人不好对付，他知道神好对付，是不是？所以神他可以随便对付，他自己可以摆平。他知道这个临时是人，跟他一样坏，所以他就问：那谁是我的临时啊？所以他问我怎么来看？他问你是问人是谁？我们一样的，我们是不是觉得信神很容易？没标准，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该怎么样爱神，是不是？你自己想想，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呢？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爱。所以其实啊，恰恰是这样没有标准，这使得我们爱神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靠爱神，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去爱神，因为我们就是个罪身。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不知道神是怎样爱他，他就没有办法去知道如何去爱神。而这样的一个了解是必须有圣灵的感动的，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光照，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神如何爱你。当你不知道神如何爱你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行出来如何去爱神。大家回去可以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人在讲爱的时候，它都是有条件的，是不是？很多人都是有条件的，他今天爱，明天就可能不爱了，是不是？说个老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说这个谈恋爱，谈恋爱是最常见的话题，是不是？我今天上午那个谁， 我在那准备着，我看那个下边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谁放了一个家庭调解，那夫妻俩原来那个男的追那个女的追的哇死去活来，追了快十年了才追上，现在两个人要离婚，说像陌生人一样，当初哪里去了？当初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现在有一些生物学家他们研究啊，什么叫爱情啊，他从物理学上去解释，他是什么，就是那个分泌的荷尔蒙的作用，那个荷尔蒙分泌多了，一种它会有一种特殊的反应，那个让人很激动，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爱情，当那个人不分泌那个荷尔蒙了就没爱情。所以这样说的话，有人就说啊，说你这个谈恋爱啊，那个真正的要达到那个分泌那个荷尔蒙啊，给你喝酒啊抽烟啊效果是一样的，他那个抽烟喝酒啊也可以让人产生那个荷尔蒙啊分泌啊，效果是一样的，但是试过以后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人的爱啊，它是有条件的，它是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之下的。弟兄姊妹，你们别认为你们不是这样的，别以为你可能你现在在热恋中，可能你觉得你那个姑娘你要追的，或者说那个帅男孩你现在追的，你爱的死去活来，我告诉你，十年以后你再去看，你再写。回过头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讲道，你是不是还是像当初那样继续的来爱他？我们人是这样的，基督不是这样，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他是不改变的，神应许你的就是永远，神不会说今天爱你明天不爱了，不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不懂得爱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去爱神。因为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爱人呢，他不是因为神有什么分泌荷尔蒙，不是这样的，神就是爱，他是不变的。我们说神的属性之一就是神就是爱，而且神永远不变，所以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呢就是住在神里面的，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十六节是这样说的。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怎样才是尽心尽性尽意呢？心我们不要说了，心在这个尽心就是叫什么，伊赛亚曾经这样说过，尽心就是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老百姓用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弟兄们，我们是的，我们在赞美，我们在唱诗，是吧，我们甚至在祷告，用神的话在祷告，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在神那里？是不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在那里的话，神就在我们那里。好，尽性，性是什么意思？尽性，性是它的一个原文的一个意思啊，它表示什么意思呢？是指人内在的自我啊，或者说是指神的灵魂啊，人的灵魂。所以在诗篇第103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呐，我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也就是说你的整个内心的全部都要什么，献给我们的神，献给我们的神。敬意，所谓的敬意乃是我们思想意识的全部，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意识要尽心，思想意识的全部都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这也变成我们生活的一个重点在哪里。所以关于尽心尽性尽意如何爱神，这个我们以前分享的都很多了，我在这里也不想分享更多的东西给大家哈。但在这里我们看仍然让我们觉得一头雾水，好像不知道如何该尽心尽性尽意去爱神，是不是？你说要让我的思想意识我的全部都给神，我怎么给他？是不是？有一个办法，你爱神你就效法他，所以你爱基督你就效法基督。 OK， 所以 这样才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去爱神。因为神什么？神希望我们像他一样的完全，是不是？我们既然爱主，我们就学他的式样，学他的模样，我们就学他，我们就来效法他，让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这样做就爱神了，因为耶稣基督这样说的，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事，学我的式样。这是基督这是亲口这样说的。所以说我们去爱神的话，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很好像很说起来很好听的一种表达，它乃是表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具体的事情上。所以唯有我们效法基督，才能表明让我们如何的给神，让我们如何更加爱神，是不是？让我们效法基督什么呢？第一，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死，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谦卑和顺服。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式样，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这是基督所说的话。奥古斯丁，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在说话，他说啊，信徒啊，他属灵里面有三步。第一步是什么呢？是谦卑。第二步是谦卑。第三步还是谦卑。也就是说，在一个信徒生命成圣的一个过程中，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要学会谦卑。有人说谦卑很容易啊，我可以谦卑啊，基督不是说吗？基督给他门徒洗脚，是不是？我也可以给那门，我还给我弟兄洗脚啊，你摆了盆子，我可以给我弟兄洗脚，是不是？你可以谦卑自己一次，你可以一直这样谦卑下去吗？你做得到吗？我们很难做到。你可能你可以谦卑下来给你的弟兄姊妹去洗脚，但是你能谦卑下来让神洗你的脚吗？他觉得很莫名其妙，我愿意啊，让基督洗我的脚。大家记得啊，当耶稣基督给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怎么说？我不配，我是个罪人，请你远离我，是不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谦卑到一定程度，是吧？我是个罪人，我不配领受神的恩典，是不是？谦卑到这种程度。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当来到圣殿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体会到我们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们是不是真的不配领受神的恩典？是不是？如果你有这样的谦卑的话，我说阿们，我要唱哈利路亚。神要我们的是这种谦卑，我们不要在神的面前理所当然，我们不要认为因信称义，我们称义了理所当然，是不是？我信了，我称义了，我理所当然，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知道吗？我们实在是不配的，我们实在是不配去领受神的恩典的，我们实在是不配去领受神来给我们洗脚的，是不是？当你有这种态度的时候，那才真正是学习或者是效法了耶稣基督的顺服和谦卑，是不是？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啊，你如果你能谦卑到你自己顺服到你自己认为你不配领受基督来给你洗脚，我们说唱哈利路亚，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要高举你，神要给你洗脚，神的恩典就是要临到这样谦卑顺服的人，是不是？因信称义不是我们，因信称义是我们骄可以值得骄傲的条件，也不是因为我们因着信心啊，我们有信心了我们就得救了，知道我们可以骄傲的，我们没有什么骄傲的，
因为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是不配领受他的，知道吗？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你有什么好骄傲的？第二，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圣洁。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30多年，他没有犯过罪，是不是？耶稣基督40天在旷野受试探，是不是没有犯罪？他抵挡了试探，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受着各种各样的试探，你能经历这样抵抗这样的试探吗？我们要效法基督，过一个圣洁的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你听到别人说股票涨了，你有没有行动？是不是？今天你听说别人买了个彩券，哇，中了100万，你有没有行动？你会有的，这都是试探。今天在网络上面，你随便去打开一个网站，随时就可以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弹出来。你看到它以后，你有什么样的反应？你跟你的弟兄，你跟你的姊妹，或者在家庭里面跟你的丈夫或者先生啊，有时候有拌嘴，是不是？你心里面会不会怀生了恶念？因为圣经说，当你对你的弟兄什么心里面怀有恶毒的时候，你就是犯罪了，是不是？我们要人要过一个圣洁的日子，要像基督那样，我们要抵挡这样的一些试探。因为圣经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也要当像光一样照在世人的面前，让人可以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只有当我们是过一个圣洁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的像一个那个小灯苗一样的，可以真正的发光，是不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为主怎么做光做眼，是吧？你那个光如果是不圣洁，那个光怎么照别人，是不是？怎么样才能让那些不信主的人可以把荣耀归给上帝呢？好，我们再讲第三点，效法基督就要效法基督的喜乐。这个我们在以前给大家一起都分享了，是吧？尤其是保罗给帖撒罗尼撒教会的信徒曾经有这样一段话，说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主。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难处，但是我们仍然有一颗喜乐的心，这也是效法了主，效法了基督。这是保罗的话。所以一个信徒啊，一个真正基督徒啊，他内心是有平安和喜乐，真的，甚至在他生命最困难的时候，他都会有平安有喜乐。最近可能有些地方可能不知道，我的母亲上个星期去世，我在家里陪了他将近有2个星期吧，将近是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后来我给他们当地教会啊，也是他们当地教会也是非常那个，每天2次去到我们家去祷告啊。因为我母亲在受洗之前也在医院里也信主，每次去祷告，他们很多人很安慰我，怕我顶不住啊。我说这个一切都在神了，因为神既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让我母亲接去，神肯定有他的美意。虽然是就着我们人的这种啊家庭这种观念，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感谢主，真的他曾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让我母亲呢，虽然得的是胰腺癌啊，让他走的过程中都非常的平安，真的他没有一次都没有疼痛。因为胰腺癌啊，他们医院，我妈在医院，他们医院4个， 一年，前面三个都走了，都不到两个月，都是疼的，都是人呐、啊，听他们讲，那疼的人最后就说：“哎呀，你把我自杀，杀了吧，就这样。”可是我妈真的，她一直都非常非常平安，真的，她一次都没有叫疼。后来走的时候就是像睡着了一样，就这样平安就这样走了。所以这也是让我非常的欣慰，真的是。所以后来他们也上了，尤其上个组的，后来他们也邀请我到他们教会里面去给他们去分享。后来我给他们也有非常好的一个分享到他们教会里面，他教会大得很，1000多人大，大教堂啊，聚会满满的，在河南，我们河南相声，啊，国内对1000多人，然后去给他们去讲道。让我去分享一下，因为他们觉得，哎，你在这样的困难面前，你还能站得得住，而且能再跟他们一起去祷告，为我的母亲，他们就感觉到不可思议。你肯定有一种特殊的，好像跟他们领受有些不一样的东西，让我去跟他们一起去分享。所以他让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信徒，我们是一个交托的，我们心里有平安，再大的灾难临到我们。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永远永远是最好的，也许我们现在不理解，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相信基督都有他的预备，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在这些事情里面，所以我们相信他。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基督徒的喜乐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阿 Q 精神是不一样的。阿 Q 精神他是那种什么，他也是阿Q 很是不是很高兴，是不是啊？你打他一拳他很高兴，他说什么，你打我了你手还疼，他疼了是吧，他想一想，阿Q 一想，哦，你打我你的手也疼了，他就喜乐了，是不是？他是这种。有些强权，要你们可能台湾那边人可能没看过阿Q 啊，阿Q 是一个小说里面一个人物，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可以说这个人是一个精神胜利法啊，有些那个身体壮人要欺负他打他，他不哭了，他不悲痛了，他很高兴，他说什么，你打我你的手疼了，我疼了但是你也疼了，所以咱俩扯平了，所以他心里也平安也喜乐，是不是？有人要欺负他，他跟别人打不过人家，然后他扭身他把别人骂两句，他说啊，我把你骂了，你看他心里也平安。但是基督徒的平安喜乐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有确据的，圣灵告诉我们怎么，我们有一个最大最大的谁，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给我们有预备，我们的神在我们的患难中他必然要给我们有，必然给我们有预备，他也必然给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基督徒在任何的环境下，他的平安是有根基的，他的喜乐是有根基的，他的喜乐在什么，就在于有永恒的盼望上。所以人的喜乐，你注意啊，一个人他喜乐他平安了，他都是有盼望，一个人没盼望了就没希望，没希望了这个人就没喜乐，是不是？所以你看有些人，比如说他可以赚钱，赚钱以后他很喜乐，是不是？他这个盼望实现了，当他没有赚钱或者将要赚钱那一刻他很喜乐的，是不是？但是呢，由于他的贪欲，当这个钱赚完以后啊，或者他的成功事业成功了以后，很快他的欲望难平，他就有新的欲望，当这个新的欲望还没达到的时候他会焦虑，是不是？但是这种盼望什么呢，他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他是有时间和空间的。而我们信徒，一个基督徒，他的盼望是什么？是在神的应许里面。神给我们应许一个永远的盼望，就是永生。所以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盼望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基督徒的喜乐什么和平安也是不会改变的，要会伴随着他的一生。好，我们效法基督，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忍耐。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有忍耐的，或者说神是有忍耐的， 如果神没有忍耐的话，就照着人这样在世界上妄行，早就灭亡，是不是？也没有救恩。所以我们人要学习基督，要效法基督的忍耐，因为我们在祷告中常常没有忍耐，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没有忍耐，我们对弟兄对姊妹没有忍耐，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孩子常常没有忍耐，是不是？如果我们要效法基督，要爱基督，我们就要学习基督的忍耐。到最后一点，要效法基督，要效法基督的爱心。基督就是爱。那么基督的爱呢，也体现在我们下面需要讲的这个爱邻舍这个话题里面。刚才我们想今天要讲的有两个重点，一个爱神，一个爱人，是吧？或者叫爱邻舍。好，我们刚才讲了爱神，下面我们来讲爱邻舍。我们再来读圣经的，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啊，第30到第37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此外所需费用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行。好，我们看在这里基督讲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有这样几个人物啊。第一个是谁？是一个人，对吧？被强盗打了，打了个半死，对吧？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被打了个半死，在半路上。好，还有一个人呢，是谁呢？是一个祭司。祭司是什么？是以色列里面怎么样？他会众，他那个会幕里面的祭司啊。还有一个是利未人。利未人当然祭司一般都是利未人了，但是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是祭司了。对吧？他可能在会幕里面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侍奉的，因为利未人是在以色列里十二支派里面专门呼召一个来做这种会幕的，是吧？做会幕工作的。好，一个利未人，还有一个什么？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大家知道，撒玛利亚人是什么？就是北以色列国被灭的时候，是吧？被亚述灭了以后啊，被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外邦人，是吧？其实撒玛利亚人他们有他们的敬拜的地方，在基利新山，对吧？他们不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我们以前都分享过啊。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被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嘛，所以他们不认为啊，撒玛利亚人是神的选民，他认为他们像外邦人一样。好，在这里面我们看啊，有四个人，强盗被强盗打的那个人，有祭司，有利未人，有撒玛利亚人。大家看在这里面谁是耶稣基督说的那个邻舍？对，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刚才最早的时候，我们刚才不说吗？第一，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爱邻舍，是不是？所以说那个律法师才说谁是我的邻舍。在这里耶稣说，问那个律法师谁是那个邻舍呢？他说就是那个什么撒玛利亚，也就是要这个人去什么，去爱那个撒玛利亚。刚才我们讲，你爱这个人就是要去效法。所以基督说你去照样行吧，也就是说你要照着那个利撒玛利亚人所做的 去行嘛。你要去效法他，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心，去关爱那些所有需要的人，是不是？那个被打的人，被强的所打的人，就是有需要的人，是不是？在这里，基督没有说让我们去什么，去爱那个祭司，也没有说让我们去爱那个利未人，他要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去爱那个撒玛利亚，去效法他，就照着他做的去行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效法他什么呢？效法这个撒玛利亚人什么呢？我们说，第一要效法的是什么？他这个人大有慈悲和怜悯，是不是？当他在半路上看到这样一个有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充满了怜悯和慈悲，因为第33节说，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所以一个人充满了慈悲和怜悯，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信徒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因为什么？因为天父，我们常常说我们慈悲的天父，是吧？因为天父如果没有慈悲，没有怜悯的话，人类何以存到现在呢？所以你看看犹太人的历史，你们可以看到犹太人犯了多少多少罪，神从来没有撇弃过他们，因为神大有慈悲和怜悯，是不是？第二，我们效法他什么呢？就是要帮助，尽我们所能要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在现代生活中，这个是很难的。我这次回中国啊，我看了一个电视，郑州，我是河南的嘛，我觉得这是个丑闻一样。在郑州那年下暴雨，有一个老人倒在那个水里面，那个水好像也不是特别深，倒在里面没有人救，居然溺水死了。而且放了那个录像，好几个人过去看一看，没有人管，就叫溺水死了。那个水好像也不太深，因为那个老人就是发病了。后来呢，就有那个记者就把这个东西暴露下来。后来呢，也放了一些其他的录像，就是说在中国现在有好多这种事情发生。一个老人倒了以后，没有人去扶啊，没有人帮助啊。其中有个录像非常非常的典型，我记得一个小伙子看一个老人倒在那个地方，他还在那问，他说：“你不是？”他问那个老人啊。他说你不是要怎么说呢，要讹他，就那意思。哎就这他不说碰瓷，他意思你是真病啊，你还是不是要讹我，他问那个倒地下那个人呢、啊。那个录像就这样，我真的我看了，他放了好几个，其中一个是个学生，一个小伙子问的这样子。然后他问了两句以后他就走了，那个人也不理他，那个老头肯定倒在地上晕了嘛，就走了，那个小伙子走了。就放这个录像我看，是的，在中国他确实有这种事情，所谓的碰瓷啊什么的，但是定怎么样，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发光，真的我们要发光。你可以多喊两个人一起来去救着他，但是你绝对不能够见死不救，不问不问然后就走了，看一眼就走了。如果我们看一眼就走了，我们给那个法利赛人跟那个祭司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个故事里面特别提到了法利赛人和祭司。祭司是什么？祭司里面是在那个会幕里面去服侍神的，是不是？要献祭的。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就是所谓的长老执事，你要去牧羊的，要带领你的羊群的这些人。可是呢，看到一个人倒在地上居然没有怜悯之心，哪里是爱神呢？如果没有爱你的弟兄，如果没有爱人，你哪里来爱神呢？因为在有一节经文呢，他就是这样说的，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说，不爱他说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说不能看见的神。也就是说，如果你看见弟兄你都不爱的话，你就不可能去爱那个你还没有看见的神。 这约翰一书原话是这样说的。立位人也是，这些立位人也是被神所呼召出来，就在教会里面去做服事的，在会幕里面做服事的，跟我们这些同工有什么区别？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做服事不就是在会幕里面去做服事吗？如果我们不能充满了怜悯的话，我们跟这里面故事里面所讲的立位人有什么区别？我们就是那个敲不响的那个钵了，是不是？哪里来谈爱神呢？神就是爱，如果这个可见的你就不能爱，你怎么可能去爱那个你不可见的那个神呢？不可能。这是约翰一书说的话。所以说我在这还想分一个例子，我现在我就其实有点后悔，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妈在郑州住院的时候，我回去了一个星期嘛。有一次我要坐公共汽车去医院，每天，结果呢，那一天就有一个人，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吧，有一个大概40-50岁的一个中年男子带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大概11岁，好像穿的也很整洁，放了一个纸，在那个地上坐着，医院门那个大门口，很多人在那来来往往，放了一个大纸，上面说他的钱包被偷了。说谁能给他点钱，让他回家，给路费回家嘛。好，结果我呢就掏钱包就想给他嘛，给他钱。结果呢那个边上一个我也不认识啊，一个人都是骗子，你说我，他都是骗子，就这样碰我了一下，我犹豫了一下，我就没有给钱，我就走了。其实这件事情啊，让我现在我都感到后悔。真的，兴许那个人他可能真的就也恨他这个骗子，但是也可能他就是在困难中的一个人，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给了他这个钱，给了他10块8块的，我给了他，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心里可以得到平衡，这不是我们钱所要实现的功能吗？第二，如果我的钱给了他，让人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人在相信的，是不是？还是有人在相信真诚的。你不是在做一个在发那个小光吗？在发那个火苗吗？让人起码可以看到，哦，世间还是有那么几个有真诚的人。我们不是就是要做这样的，要发这样的光吗？我们就不是就要做这样的光，这样的盐吗？可能我们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去做。所以到今天那天，我没有把那个钱施舍出去，我到现在心里面想起这个事情，我心里面就不平安，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不管这个社会是有很多很多让我们不堪入目的社会现实，但是记住一句话，我们就像神所教导我们那样，像那个撒玛好心撒玛利亚人一样，要爱人如己，献出我们的爱心，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神让我们要像做这个世界的光，神希望我们像他一样的完全。好，最后大家想没想到，在这个故事里面啊，谁是那个法，谁是那个律法师？刚才不说了吗？大家可以看啊，起头那个律法师问怎么样得永生，他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对吧？你要爱你的邻舍，有你和邻舍，对不对？好，到最后呢，第30节，你想这3个人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哦，邻舍是法利赛人，师傅，邻舍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对吧？那我请问，那个你是这里面的谁啊？就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你看第36节说得很清楚嘛，你想是3个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是吧？落手中的，这表示一个人啊。邻舍呢，就是被打了半死的那个邻舍呢，其实翻译过来就是这3个人中哪一个是被强盗打了半死的邻舍呢？邻舍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对吧？那谁是那个打了半死那个？ 那办事那个就是律法师。因为谁？因为律法师问嘛，我要爱谁嘛？我要爱邻舍嘛？对不对？基督说了，撒玛利亚人是邻舍，那谁是那个你啊？对不对？那个你不就是那个被打了半死的人吗？是不是这样？大家想一想，对吧？你把这个拳头对起来啊！哎，你要爱邻舍，对吧？好，这边说了，邻舍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是不是？好，然后三六节说，他问的是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就是被落在手中，不是被打的那个吗？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有时候常常把这个忽略不去了，就忽略都不讲了。其实在这里啊，在这里有一点我们忘记了，这个律法师对应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那个被打的那个人。弟兄姊妹，神借着这个话，他不仅仅是要让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好法利赛人，爱人如己，要帮助那些有帮助的人。神在这里面用这段故事里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寓意是什么？我们其实跟那个律法师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就是真要我们像那个律法师一样，要爱我们的邻舍，是不是？你看他，你要照样行嘛，是不是？我们什么？我们也是被打了半死的人，被强盗。你被谁打？你是被撒旦打的，是不是？当我们是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怎么都是罪人，我们被撒旦整天像筛子一样筛，是不是？我们站立不住，是不是？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不清楚，我们认为我们敬拜神按我们的方式，是不是？我们以为我们非常爱神了，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爱人没办法去爱这些人，不可爱，是不是？跟这个律法师我们有什么区别吗？但我不是在批评你们在座了呀，我可以说很多的信徒就是这个律法师，他们以为他们很懂得很认识神，是不是？他们以为他懂得圣经，他们以为他们了解神向他们启示的东西他都很了解了，他以为他很爱神，他可以整天去怎么去服侍，整天到教会里面可以做教会的一些工作，是不是？他觉得他可以爱神没问题，是不是？我需要做只是爱人就行了，我已经很爱人了，是不是？我常常去给我的弟兄姊妹打电话啊，关心一下子，是不是？他觉得他已经很爱了。这个律法师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的很多信徒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曾经也像这个被这个强盗打的一样，我们曾经是不是也是什么被撒旦掳去了？我们在罪人的时候，是不是不就是属于这个光景吗？我们不知道如何爱人，谁是我的邻舍？这个世界上太多人了，让我爱人人做不到啊，是不是？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它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常常，不是说我们就是个律法师啊，我们常常处于一个状态就像这个律法师一样，我们不明白，是不是？我们常常问神呢，我们怎么样得永生啊？神呢，我已经得永生了，因为我信你。神呢，因为你不说已经诚意吗？我信你了，你都得给我一个是吧，永生，是不是？跟律法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神在这里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光景常常像那个律法师一样，我们没有完全认识神，是不是？我们不懂得怎么叫爱神，当然你也没有办法去爱人，是不是？你也没有办法像那个好的那个撒玛利亚人那样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心，可以去帮助那有需要帮助的人，没有办法行出来，因为对神认识不清楚。连你问问题的时候，你都不会去问我怎么去爱神，是不是？我只关心怎么爱人就行了，因为我已经很爱神了，是不是？像那个律法师一样。所以这才，我个人认为啊，这才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今天就这么听到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参照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处于怎样的一个阶段，我想对你是有帮助。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来显明。主啊，你用这样一个故事要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才叫爱神。我们爱神不是停留在我们的嘴上，我们爱神并不是像那法利赛人一样，在众人面前有好的祷告，在众人面前有好的表现，乃是我们在心里面渴慕你，乃是我们在心里面有愿望，我们愿意效法你。主啊，尽管我们不完全，但是主，就请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追求的心，我们愿意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效法基督，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慈悲怜悯，我们可以效法基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效法基督可以谦卑我们自己，有一个顺服的心。主啊，我们刚才在一起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有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今天我们马上要散去，我们的脚步也请你来保守，也保守我们以后这一周里面，主啊，有你的话语常常与我们同在，常常让我们来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让我们的信心通过我们的爱神爱人来表现出来，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为你做光做盐，哪怕是非常微弱的光。主啊，也请你刚为我们来刚强壮胆，让我们真的为你所行所做的，让那些还没有认识的你没有认识你的那些人，可以印证我们好的行为好的表现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